以下落嚟是講到時間，今天的講題是上帝的同在，又請微微傳道。
好，剛才所讀這一整章呢，其實經文的信息講什麼呢？就是講關於神怎樣臨在。但經文當中呢，有沒有留意神他是沒有出現過呢？沒有積極呢是看顧以色列人所處的境況，又或者呢再回到之前創世記，經文呢沒有講到呢約瑟和他的兄弟是由神帶他們落到去埃及，他們似乎是自己去埃及。在一章八節所提及這個新王，亦都沒有好像十災裡面神呢要那個法老硬心，這裡沒有說這個新王呢要使到他硬心，看來都是受一些心理的威脅，以致設三個計謀去除掉以色列人。修心河的行動雖然是出於敬畏神，但看來他們都是處於一個處事靈巧，才能夠消除法老的怒氣。甚至再看後面二章描述呢，摩西因為他的母親和他姐姐足智多謀，以致呢逃脫了法老的御旨。看來呢這些都不是因為神從中直接施展大能，神是不是沉默無聲呢？沒有理過以色列人的需要？弟兄姊妹，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信仰，甚至信仰生活當中有沒有類似的感覺呢？有時看不到神出現，有時又看到，其實舊約的經卷也提到在日常生活當中是看不到神的，意思是看不是看見，就是你知道上帝在你當中生命的裡面。出埃及記二章二十三至到二十五節這樣記載，神呢似乎都沒有出現，但當以色列民哀求達到去神當中的時候，神聽到了，神看到呢子民的苦情，就紀念他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原來神常常和他的子民同在，神不发一言，神不是一言不发，有时神更加很快地介入人的生命的里面。但有时候属神的儿女可能呢要多加忍耐。作为基督徒，你会不会觉得不是常常感到神和自己同在呢？当我们觉得神不在的时候，有可能心中会问，神为什么会让这件事发生呢？神看不到这件事发生？神是不是不关心呢？其实这些的感觉都很真实，正正代表在我们在这个在世的里面，很想有一个真实的渴望，就是希望在艰难当中得到神的同在。其实圣经诗人呢都有怀疑过神是不是在这里，但是最终诗人是会正视这个感觉不到神在这里的问题，他愿意转向祈求神而得到真正的明白和安慰。我们有时不明白神，但却没有想过神一直是和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诚心呼求神，他必垂听，他让你一步一步明白你的境况和你的心情。面对今天的香港，每天我们会听到会面对很多不同真真假假的消息、信息、新闻，或者事情不是我们所预料所发生，或多或少我们会不会对信仰有一些的怀疑，有一些的挣扎呢？但圣经教导我们，唯有安息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才能够有从上而来的信心面对每日的挑战。 今日我哋各人都为着好多嘢去忙，人生有好多嘅事情，学业、升学、身体、人际、前途、努力。作为神嘅子民，其实亦都可以得着不一样嘅新日常。如果我哋咧从呢一章嘅经文，发现当中所带俾我哋信仰上面一啲嘅新嘅学习或者提醒，让我哋再次一起低头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感谢你，你从创造秩序开始到拯救嘅工作，一直都未间断，一直亦都与人同在。呢啲一切都系出于你嘅慈爱同埋恩典。感谢你将自己启示俾我哋，叫我哋能够可以认识你，更重要系能够得着你嘅拯救，与你关系复和。求圣灵你光照我哋，叫我哋能够谦卑嚟到天父上帝面前，渴慕你嘅话语，得着更新，得着造就。求你掌管以下嘅时间，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喺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原文咧有个接着呢个字咧作为开始嘅。意思就是接着之前发生的事，之前发生的就是创世纪描述神为他的子民拣选了一班的子民，将他们带进去到埃及。作者列出十二先知先祖的名字，代表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全体以色列民就在一起。他们去到埃及，在那里是因为神与他们的列祖同在，往后的事呢就这样成就了。他所跟他们立的约亦都一一这样去应许。当你再看下去出埃及记，其实就是神跟他们、先祖所立的约就一一这样去应验。而一章一至七节交代了少少的背景，以色列民因为饥荒落到去埃及，当时约瑟做了宰相，在法老的任备下，雅各的后代住了埃及将近四百年。第七节原文包含了有五个的动词，都是形容上帝创造各样的活物是生养众多，而以色列民就是寄居在这个埃及近四百年生养众多。由经文那里提到七十个人，增至到当时男人有六十万，所以加上妇女、孩子、等等，估计是近二百万人。所以财富当然是越来越多，是吧？这个是上帝其中一个应许的实现。神创造的秩序的原意和神的同在赐福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民，只是以色列民因为得着上帝的福，在埃及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第八节讲到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这里不认识很强调呢是不认识以色列的神，但往后那十灾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新王认识耶和华。这个新王并非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他要起来除了他要登基之外，他还要呢将这个新的朝代兴起来去治理这个埃及。他怎样去管治啊？他基于就是一个自我的皇帝，加上埃及人其实常常都会抬举自己那个最优秀的民族感，是一个王者，要尽办法是胜过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蒙福，百姓人数 增加起来，这个威胁成为法老王的烦恼，更甚是让他产生了恐惧，烦恼之后又恐惧会怎样，将这班以色列民变成自己的仇敌来看，怕他们有一天会攻击自己，甚至怕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他这种的恐惧 加重了他自己的重担。不知道大家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心理状况呢？人的强权和欺压显身了出来，欺压的背后看来好像很强大，但其实内里是被这个恐惧主导了，反而那个懦弱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好像法老过于自我，没有看准上帝的应许，我们的自我价值就会渐渐被扭曲，更重要是扭曲了我们敬拜的对象。大家看看一个照片，有一张照片，是的，大家看到什么？想表达什么呢？效力，效力，为哪个效力？任何时候效力，都有一个对象的，是不是？你是什么？你是谁？这个你呢？是上帝，为我互相效力。这里看到是那个自我中心，看到我要需要周围的东西为我效力，就好像法老一样。这个呢，是一首敬拜当中有人唱的诗歌，其中一个歌词，求神为我互相效力。当然我们人有需要，我们会叫人为我们祈祷，但有时我们会不自觉，只是为了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真理，就是上帝的话来承载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对象就会渐渐转移在人的身上。信仰向我们讲明敬拜的对象不是我们自己，大家都知道，是吧？可能我们会去想想，我们觉得想怎样，我们有时都说，我们在这件事我们想怎样，但我们没有想过其实上帝想怎样呢？怎样知道上帝会怎样看呢？最直接又简单又真实的答案就是读圣经了，就是向上帝祈祷。当我们满足了上帝，我们就会得着满足。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思都会被这个创造主充满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这个的自怜，负面的情绪都会随之而去。因为你会发现有主填补心灵里面的空虚，你就会得着满足。这个不变的真理，但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少去关注。面对世代自我澎湃的价值中心取向，你又如何在上帝的同在当中活出基督，得着基督呢？法老要为到灭绝埃及地上面的以色列民，对他们作出一连三个的迫害。首先九至十四节，第一个迫害就是要他们做很多的苦工，逼他们做奴隶。第九节，法老又对大臣这样说，你看看这个以色列民族比我们更多，又比我们强盛，快点来，快点来，我们不如用诡计巧计来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争战的时候，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个地。于是埃及人就派些督工去核制他们，加重他们的担子，苦害他们。督工这里是讲到一些奴隶的主人，他们用计谋去控制 这些以色列人的人口增长，做得即系苦工多，咁啊辛苦，咁你生产力梗系自然低啦，系咪？咁佢哋系咁谂。以色列民咧就系受咗呢个高压式嘅奴隶化，完全冇晒自由，工作可能起码讲紧至少十二小时，冇足够嘅原材料，冇食物，冇工钱，可能工钱好少，甚至咧会可能会被打死，你做得唔好咧会被打死。佢哋苦待。他们是为要做两座的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他们跟着这班人，即是跟着法老的吩咐，就是去越苦待他们，但是相反就是他们越增加起来。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而受犯。其实埃及人同样都心灵都脆弱的，他们所以更加严严地去施行这个对以色列人施行这个叫他们做多一点，使到他们呢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啦，做砖啦，做田间各样的工啦，在一切的工上面呢都严严地待他们。法老越针对施压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为要减少以色列人的数目，这个正正违反了神创造的心意和赐福的应许。耶和华却叫以色列人越发生养众多。神一早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增多是成就神创造的命令，如今已经应许了。神的应许不是一次，是持续性，为要叫与他立约的人看到他的同在。同样我们会祈祷，是吧？甚至我们等候神的应许临到，但是都未看到他应许成就。但记住，不要忘记，神必会为属他的子民改变艰难的处境。作为一个之君的法老，他卻假手兩個接新婆，他將叫接新收新婆咧，將呢個手無天缺的初生嬰兒咧要殺死佢，以為冇人知道，大膽到咧充當咗主宰人生命，成為上帝啊，隨意殺害人，呢、這個地位低微。但是高度赞扬的修心婆，她是被法老迫害。法老施展第二个迫害，就是命令修心婆去杀害初生的男孩。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修心婆，一个叫斯弗拉，一个叫做普亚。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修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如果是男的就杀了他，是女的就存活。但是修心婆是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就召他们来，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修心婆就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女他们跟埃及人埃及妇女是不同的。希伯来妇人他们本身是健壮，修身婆还未来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修身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修身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家立室。经文虽然没有描述到修身婆是不是畏惧法老，而过去几百年神似乎又好像沉默无声，但这个修身婆却没有因为这位慈爱的对这位慈爱的耶和华失去信心，他还如此看重神，敬畏神甚于畏惧世上最有权势的人法老。法老是一个王，是男人，是有钱人，是无上的权力。而修心婆呢， 她是奴隸，她是女人，她是貧窮，無權無勢。她知道法老的計謀，炒禍她的好事，最後竟大膽違抗命令，不照法老的吩咐。她們的心其實惧怕的对象是耶和华，害怕得罪他，所以不敢作神认为邪恶的事，因为会必受他而来的报应。最讽刺是法老可以使到埃及人唯命是从，但却是无法令这两个修身婆听命，还被他们所说的话戏弄了。十九节，事实讲到希伯来妇人承载了耶和华创造的本意和赐福，还有盟约的应许，将上帝赐福的真实向这个法老表明了。修身婆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拯救了这个的民族，得到上帝的赐福，成家立室。弟兄姊妹，敬畏神是怎样的呢？是不是惧怕神对我们做些什么呢？原来是讲一种生活的方式。神不单单是伟大，我们很知道一切都是属于祂，祂还有是信实又是恩慈。敬畏耶和华就是要按照祂所讲的去做。主角之一修身婆就是有这个的态度。今个星期香港最大的盛事就是能够在奥运夺奖牌，相信也令不少人有很大的感动和欢呼拍掌。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不是香港，是一位台湾的羽球国手周天成。他出赛之前曾经有媒体问他，你有没有带一些幸运物去到东京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带，我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希望在赛场上见证神的荣耀。他在2013年在印度公开赛之后受洗归主，在身份上认同亦都有了转变，从此不再只是为了赢波的运动员，而是成为天国的大使。他的牧师分享到，他不再是为了台湾中华民国征战，而是为了天国征战，出去是为了天国真光，而不是为了地上的国，是为了天上的国。随着他自己身份的确立，他不再只关注自己比赛的输赢，而是希望每次的在战场上面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另外，他在人际关系上面，过去他不会特别跟其他的选手互动，现在他特别与人去建立关系，给予温暖，展现出亲和力和爱心，就好像跟天国的大使一样，要传递神的荣耀。从原本以自我为中心，转为谋求他人的利益，这个是不一样的改变。经历神之后，原本有一些缺乏自信的周天成，他对神的信心越发增加，内心亦都会逐渐强壮起来，不再容易这个受到挫败和退缩。今次奥运比赛，他身上面的伤仍未痊愈，原本有些沮丧，但藉着牧师的分享圣经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鼓励他。这句说话大家都应该记得，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他就是带着神同在的平安去打这个比赛。在比赛最后一个关键一球，当时裁判需要判定是不是出界，如果出界的话就需要进入到延长赛。后来判定周天成打过去的球是在界内，以22-20惊险胜出，亦都顺利进入八强。睇翻经文，最后法老第三个迫害，杀死所有的男孩。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咁讲：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哋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河里这里有指到是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个生命资源。现在法老竟然用这个死亡的工具来杀害以色列人，这一举 对埃及人日后被毁灭，以色列人得拯救，意义是非常之大。虽然作者没有交代这个法老的谕令之后所发生的是什么事，只是描述到摩西和他的逃脱的，即是往后的章节。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男婴其实也都逃过这个大难。不过没有想到最终破坏这个法老的计谋，正正是他自己的女儿。弟兄姊妹，今日你会满足在自己一个咩嘅状态嘅人生呢？会唔会只顾目前，冇乜时间去自我反省呢？反省下我哋嘅信仰，其实可以同弟兄姊妹、同导师、同牧者去谈论嘅。你应该会有很多的挣扎，人生就是有挣扎，人就是本身有限，我们必然要经历人生不同的挣扎的，特别我们基督徒。但我们总要知道上帝一直在这里，他不发言不是代表我们就停下来，反而我们更加要追求他。今天我们各人都为着人生很多的事情，学业升学、身体、人际、前途努力，作为神的子民，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也都可以得着不一样的新日常。让我们好像修心婆一样，以敬畏神为首，深信神的恩手一直会保护和带领以色列民，亦都带领着我们每一个。愿神去赐福他的说话。